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上面的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马太福音上面的话语，能够在你眼前蒙恩，眷顾我们，从马太福音得着你自己的看见。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读马太福音，那我们先读第一节，第一节开始哈。那我们来读到44节哈。好，我先读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些毁坏可证的站在圣殿，这经的人需要会意。
那时在犹太平当跑到山上，在房上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过，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若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一切告诉你们的。
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原子降临。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而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领它，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要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被取，话却不能被取。
但那日子要形成，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只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退没，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我们先来看这一个24、25章呢，这是讲到主耶稣在给门徒的信息里面，那马太把他这一段讲出来，表明就是主最后给他们的一个提醒。那这个提醒是当耶稣先从圣殿开始给他们一个提醒，那么让他们看见有一个眼见的殿，眼见的殿，这个殿呢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不被拆毁的，就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所以整个殿会被完全的拆毁。那么从眼见的殿呢这当中耶稣告诉他们，人不要把眼睛看见注视在眼见的殿，眼见的殿，因为眼见的殿是不可靠的，最要紧的是神能不能在我们心中做王。所以眼见的殿这是以色列人眼来眼以为荣的这个殿，这个殿在大希律在主前20年开始盖，盖了46年才盖成，所以这个殿盖了46年，所以这个46年的殿相当雄伟。但是呢，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殿不是他们要看中的殿，因为这个殿将来都要被拆毁。那后来真的发生在主后70年的时候，那么呢提多这个罗马的提多将军毁灭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放火烧了这个殿，放火烧了这个殿。那传统的讲法是殿里面有很多金子这些这些金属就融到这个石头缝，所以他们就把石头敲开来，把这些金子这些贵重的金属就拿走，所以最后就石头也都被敲开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这里就讲到耶稣给他们看这个事，看这一个让他们觉得非常奇特的事给他们这样的一个预言。好，当他们听到耶稣讲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么耶稣说将来在这里，所以将来是一个时候，对不对？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好，这是第一个，什么时候这一个这么雄伟的殿会被拆毁，所以他们很想知道什么时候。第二个，他们想继续接下去问，他们觉得这个雄伟的殿要被拆毁，那耶稣先前讲这个殿要被拆毁，3天后他要重建，对不对？所以门徒也稀奇，为什么一个这么雄伟的殿被拆毁了，3天内就可以重建好？重建不是开始建哦，就好了哦。所以呢，那他们就会觉得很奇特，到底耶稣在讲什么？所以这些奇特的事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办法用思维去想得通的，所以他们就问耶稣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第二个，他就讲这个事情从耶稣的整个传讲里面，他们会认为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你降临这个就代表不一样的哦，因为你降临，你现在在这里，那你又要降临，那表示怎样？你要再来，对不对？你要再来，所以表示你要离开，然后你要怎样再来？所以表示这些话是门徒听过耶稣以前讲的，我去还要再来接你们，对不对？所以他们知道耶稣要离开， 然后耶稣要回来，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他要离开，然后呢要去为他们预备地方，对不对？那门徒不就问吗？你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怎么知道哪条路，对不对？所以这边门徒的问话里面呢，可以知道门徒知道的部分是你会再来，然后你会再来跟一个情境有关，就是世界的末了。所以他们就问了，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然后呢，你降临的时候，还有这个整个世代，这个世界是整个世代结束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我们怎么会知道？所以门徒在这里啊问了几个事情，最要紧的他们是想要知道什么？想要知道这些事情跟末世有什么关系，末后的世代有什么关系，跟耶稣你再来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很想知道，对不对？可是从门徒到现在末世的这个事情，末后的世代已经2000年了，知道吧？所以啊，我们都很想知道到底会怎样。好，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回答他们说，那这就是我们要从这当中仔细看的。第一个，主耶稣就回答，回答当你们问什么时候，那么耶稣就要告诉他们，第24章第3节，人想要知道的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对不对？那么耶稣想要回答的时候不是这个时候，是25章31节。耶稣要回答不是人想要知道主你什么时候再来，耶稣想要回答的是，这个话会一直讲到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审判。所以人想要知道末世的时候是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耶稣其实最后想要回答我们，就是说我们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会怎样。我再说一次，我们很想知道这世界会怎样，耶稣想回答的是什么？我们会怎样，知道吧？所以这很差别很多。许多时候我们在想知道那时候会怎样，是不是？可是重要的是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怎样，那我们会怎样才是重点。那时候会怎样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怎样，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怎样。所以我们在25章最后就讲我们会怎样。所以人想问外面的事，耶稣想要回答跟我们直接相关的事。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耶稣怎么样告诉门徒。第一个，我们要怎样，我们会怎样，所以他就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为什么谨慎的意思是有人迷惑你们。好，我们要谨慎，怕被别人迷惑。被哪些人迷惑？因为第一个，他们假冒主的名说我是基督，然后呢迷惑许多人，表示许多人会怎样相信他们。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末世的时候很多人会假冒他的名，然后很多人会被他们骗。那我们就要怎样谨慎，免得我们也被他们怎样骗。 Hello， 查经吗？
妈妈小组
，你妈妈小组在对面那边，今天在对面，因为那边在修理。好，所以这边就讲到有人冒主的名来，然后冒主的名来又会迷惑人，迷惑人，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谨慎的。那冒主的名来又会迷惑人，那这就是第一个要谨慎。第二个，不要惊慌，不要惊慌。我们为什么 会被人家骗？因为惊慌。第一个，因为这些人的针对我们的惊慌 那么讲一些话，就有可能让我们怎样被骗，被骗哦。因为人总是在一些比较急的时候被骗的，哦，比较急的时候容易被骗，哦，所以人要当心，哦，急的时候才有可能不小心，哦。所以第六节讲有打仗跟打仗的风声，哦，那么所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饥荒地震。所以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里讲的是有近处的，哦，近处的远处的战争都有，哦，有社会之间的混乱，也有国家之间世界之间的什么混乱都有，哦，然后呢也有粮食会不够，然后地会有地震，比以前更是令人惊恐。所以表示我们所生存的环境里面，更加的不安定，因为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民打民呢，就民跟民之间彼此相争，不和谐，国跟国之间相争不和谐，所以这些事都会有，但末期还没有到，所以呢，人就会在当中惊慌，惊慌就想要抓一些盼望，所以就会被骗，就会被骗。好，那么末期没有到哦，末期没有到，就是你降临世界的末了，这叫末期还没有到。我们现在是在末后最后的世代，叫末世。我们现在是末世，但是不是末期，哦，不是末期，哦，好，所以这是讲到，哦，耶稣说这就是灾难的起头，哦，灾难也就是生产之难，就是说这是我们得着一个复活的一个时间要到了，但是还没有开始，哦，还没有，不是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好，所以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环境越来 越有威胁性，那这个是最近这些年越来越明显，这些年越来越明显，就是我们已经有，以我们就活在这边来讲，我们已经不错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七十几年没有战争了，对不对？七十几年没有战争，在历史上算是太平盛世，你知道吗？你去看我们过去的历史，七十几年没战争的地方是少见的，少见的。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虽然没有那种战争，可是我们却有很多种征战，活在很多种混乱当中。那以后的社会这些混乱会越来越增加，但是记得末期还没有到，只是会增加。那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就是混乱会越来越大，这个战争的混乱，社会动荡，社会动荡，世界不安，然后地震、饥荒，这些都会开始越来越比较相对平缓，那这是目前最近这二十年，应该是这个现象是越来越多，好，然后第九节，开始讲那时，那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们那时会怎样，第九节讲那时，第十节讲那时，那时然后呢再来讲二十三节又讲那时，所以他会告诉我们在面对这一个末后的时候会怎样，他说第一个人会害我们，我们会为主的名被万民恨恶，那这些事情在历史上重复发生，重复发生在主后的前面几个世纪，基督徒是在罗马帝国是被逼迫的， 被逼迫的很厉害，被逼迫的很厉害。然后后来啊，整个罗马帝国不再逼迫基督徒，对不对？哦，那基督徒就落入另外一种困难当中。哦，然后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基督徒也是 被逼迫的。哦，第十节，许多人会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假先知起来又迷惑许多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啊，前面有讲有人假冒基督，这是假基督，对不对？这里有人啊会是假先知，所以假先知就是啊奉上帝的名去讲信息，可是不是上帝的意思，假冒上帝的名来传信息，这就是假先知。那假先知也会起来迷惑人，然后人跟人之间彼此陷爱，彼此恨恶。十二节讲一个事情，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这是一个我们在现在的时代可以看到，所谓不法的事，不法的事啊，不是违背法律的事，不是不法的事，主要的是指那些啊不合圣经原来定规的事啊，会越来越多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同性婚姻的事，这在圣经里面就是不法的事，不法的事啊，上帝的说不可以的事，可是人却怎样，不以为意，把它当作可以的事啊。那么啊，神认定不可以的事，以后越来越多这些不法的事啊，不是圣经认定的事啊。那这些事越来越多，所以影响到人对人之间的爱心，或者人对啊整个社会啊对整这些的爱心就会怎样，冷淡了，就会冷淡。你想，如果家被拆到不像家会怎样？好，你知道我们的爱心有一样啊是很独特的，就是亲子的爱，对不对？你们跟你们做父母的啊，跟你孩子的爱，这种爱是很独特的。但你如果你想，如果有一天家被拆了以后会怎样，难以想象，对不对？或者在当中某种程度被破坏了，这个爱心是很奇特的事，很难以想象，这种爱心怎么去冷淡，知道吧？所以不法的事，主讲的这一句话都给我们很多的很多的啊警醒。所以你看第四节，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哦，那么假基督让我们迷惑，假先知让我们迷惑啊，各式各样的惊慌、逼迫、灾难、不法的事，都会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受到很多的攻击。好，所以第二个就讲到要忍耐到底，就是我们活在的是一个忍耐的情境当中。忍耐的情境当中，那这个跟啊，这是教会的一个情境，情境。好，这个情境呢，啊，我先读一节，那以后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再来看这一节，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这讲到末世的时候。好，其实我们现在就在末世。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这里讲到耶稣的患难忍耐和国度，对不对？几样？三样。三样只有同一个冠词，所以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呢，有患难跟什么忍耐，所以这个是主啊圣经告诉我们的哦。所以真的一个在神国度里面的人，就是要在基督国度里面的人，就会面对患难， 逼迫，很多的艰难，那同时我们就要怎样忍耐、哦、所以你看回到二十四章你来看、哦、这里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让我们担心的事，有很多的逼迫，有很多不法的事，对不对？所以患难啊，国度跟忍耐这三个是在一起的，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跟许多时候跟我们期待的不太一样、哦、跟我们期待的不太一样。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总是面对一些情境啊、请这些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总是、面对一些情境，我们会经过很多的灵命上的一些的熬炼、哦、但是呢、使我们为了那将来的盼望、我们在当中忍耐、哦、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要谨慎，第二个告诉我们要忍耐到底，要忍耐到底。为什么？因为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上帝的心意是福音要传到全世界，传到全世界，这时候末期才怎样来到，来到。所以、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福音要对天下万民来做见证，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好，那么这里就讲到我们的眼目会看到一件事情、哦、那么呢就是将来的逼迫会大到一个阶段，就是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哦、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在山上，在皇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哦、田里的不去取衣裳、哦、那些日子、哦、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所以主耶稣讲、哦、当这一个末期快要到的时候、哦哦、的那一个时候，那一个时候二十一节，因为那时有大灾难要起来，而且这个灾难大到一个地步、哦、世界的起头如到直到如今没有，后来也必没有，意思就是说就是最大的什么灾难，就最大的灾难。所以耶稣回答门徒说，你们要问世界要结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耶稣讲的就是会有什么，有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灾难、哦、那启示录我们到时候会讲最后 有大灾难，对不对、哦、极大的灾难，那是世界结束之前。好，这个世界结束、哦、之前。然后他说这边有几个话、哦、他说但以理所讲的那行毁坏可证的，这个就是讲敌基督，敌基督。那么敌基督会显在圣地，但是他读这经的人要会意，会意就是表示说这当中啊，不是那么简单就从字面可以懂，知道吧？所以你要去想这当中有隐藏的意思、哦、不是从字面就可以懂、哦、如果我们说哦，那会站在圣地，那你就会讲说这一个大敌基督应当会站在哪里，耶路撒冷，对不对、哦、简单我们讲，但主说 这当中要会议，会议就当中有隐藏的意思，隐藏的意思，但他没有讲、哦、不用担心有隐藏，到时候就会显明，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然后几件事情，他说你要逃到山上、哦、然后就是你要躲躲避，知道吧？要躲。然后呢不要再管家里的东西了，不要再去拿衣服了、哦、为什么？因为情势非常紧迫，知道吧？意思是这样，不要从字面去讲说哦，那我不要去拿衣服，不是，情势非常紧迫，你要赶快怎样躲。然后怀孕的跟喂奶的有祸了，为什么？因为自顾不暇，你自己照顾自己都来不及了，可是你还要顾一个什么孩子、哦、这是一个话，就表示那时候的日子非常艰难、哦、所以二十节就讲你们应当祈求，就是要祷告、哦、 在你们在我们梦面对这些时候的时候，不要预见冬天啊，或是安息日、不要预见冬天或安息日。冬天就是天气不好、安息日呢就是不能够做工，心中就会有一些障碍，对不对、因为解说安息日不应当做这些事。好，他说我们要祷告，要祷告。那么呢，因为这个灾难太大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再有、那么呢，那日子、会减少。为什么？为选民的缘故。怎么样？
把风关小，
把它关小没关系，关小风没关系。好，好，关小了吗？对，把它关小没关系。这样子拿过来一点，挡一点，让它有，它会遮到一些，然后会跑远一点。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没有一个得救。得救不要以为是、被主得拯救，这个得救，得救就没有一个存活的，没有一个存活、这得救是指还活着，知道吧、不是灵魂得救的意思、若不减少那个意志，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可以活下来、但是圣经讲，为着选民的缘故呢，那日子会怎样减少、好，所以你看主耶稣就回答、然后呢所以第一个要谨慎，不要被骗、不要慌张，不要在当中、马太福音24章，不要在当中、自己担心害怕然后被骗，知道吧。第二个要忍耐到底，这些不合圣经的不法的事情在社会多起来的时候，人都以为对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不要，要忍耐到底，要坚，忍耐到底就是要坚持，要坚持、圣经的教训。第三个要祈求，就是要祷告、祷告，我们能够为大灾难做的事情或在当中、面对这些艰难，就是祷告，祷告。好，那时如果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在那里，都不要信，都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显大神迹 大奇事、那么若能行，连显明也就迷惑了。也就是说他们会做这些稀奇的事来迷惑什么神的百姓、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你不要去，在基督在内屋，你也不要怎样信。好，这边讲了两次、然后他讲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到西边。好，如果一个闪电从天的这边发到那边，你会怎样？你会知道，对不对？闪电要记得不要用现在这种房子这么密闭、你要想在古时候，知道吧。古时候没有像我们这样灯这么明显，知道吗？如果一个闪电发出来会怎样？大家都知道、所以这里讲非常明显、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那里、这里讲的，如果你有尸体 在那个时代的话，老鹰就会怎样，闻到味道就去。所以这里讲两个，人子过来，人子降临的时候，第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第二个不需要怀疑猜测，一看就知道，知道吧？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基督在这里或在那里，不要理他，不可能只有他知道，很明显，很必然，意思是什么？大家都会知道，了解吧？所以耶稣再来绝对不是少数人知道，绝对不是某些人才有特权知道。耶稣再来第一个是很明显的，很必然的，大家一看就知道。 所以主耶稣在讲，然后这些呢，所以这里就讲到不要被骗，不要被骗，不要被迷惑。那么主再来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是大家都可以知道，知道吗？没有什么特别好像觉得说某些人才有本事知道啊，才能知道。你看哈，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些讲末世主再来的预言，是不是都是只说他们知道，对不对？其实通通是假的。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只有他知道，只有他怎样怎样才会知道，那些都是假的，知道吧？不要理他，你也不用跟他辩，因为你一辩，他就想办法要说服你，你就浪费时间。知道吗？这种时间也不用浪费，你就告诉他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是明显的，圣经说不用叫，一看就知道。所以不用去跟这些人讨论这些事情，没有意义，知道吧？再来29节，大灾难一定会来，那日子因神为显明的缘故会把它减少，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几节讲的就是我们会看见整个上帝的神的大作为在当中要显出来。所以日头、月亮、星星、天势，这个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一个大环境，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剧烈的变化，激烈的变化。那如果你先真的把它当成字面的意思，就比较麻烦，知道吧？因为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那你又想星星从天上坠落，对不对？星星从天上坠落，那是什么？所以人会想很多种稀奇古怪，对不对？那天势都要震动，对不对？所以这里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些都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这个在先知书里面也讲，启示录也讲，这些都告诉我们，灾难一过去以后，那么这整个整个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整个大变动，那时又讲一个那时，人子的兆头显在地上，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什么？哀哭，都要哀哭，因为人子已经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的来。所以，当人子最后显在天上的时候，那么天使要用大声的号宣告，知道吗？然后把神的选民都怎样？遭拒。
为什么是哀哭啊？因为他们不是选民，就哀哭的那些万族不是选民。
因为这个圣经讲到一个几个很有意思的事，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当时的人看到整个天势大变动的时候，人就可以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一些事，然后让他们惊恐、担心、害怕，然后呢，人也要为这个为自己所做的事。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好了，我这样直接翻来讲好了。我们看启示录。你看到第6章启示录，我们想知道那个灾害开始的时候是7印嘛，对不对？然后7号，然后再来怎样？7晚，然后7印呢？以后我们会讲这个7印开始掀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1、第2、第3、第4印结束的时候， 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会被杀害，然后第六印的时候，你看一下十二节，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有没有？这是耶稣讲的，讲的。那么呢，天挪移想被捡起来，海岛山岭都挪移移开本位，这就是大地震，知道吧？所以我讲的啊，他不是讲，就是讲整个天色昏暗，这个用我们的话讲，日夜无光，知道吧？就是这个，那么啊，就是讲到啊，整个生存的环境产生激烈的、极激烈的变化。然后第十五节，他们都想要躲那个坐宝座跟羔羊的面。十六节有没有愤怒？好，所以表示说他们知道什么？一个审判要来的，知道吧？好，就是世界末日审判要来，人会有这个意念。好，再来看到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的时候，七个天使吹号，对不对？然后你看哈，第七节，地上，好，树草被烧三分之一，有没有？然后第八节，海变成血，知道吧？海水变血，生物死了三分之一，知道吧？第十节，好，落在水里面，淡水里面，好，那么水变苦，死很多人。然后第十二节，日夜星都这样子被打击，对不对？好，然后再来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知道吧？然后呢，就有那个啊，很多的使他们受苦的事情发生。好，然后再来第六位天使吹号。就有这一个啊，像蛇的蝎子去使他们受苦，所以人为什么会痛苦？好，就是神让这些灾害怎样临到人，临到人。那么人呢？人在当中啊，就会开始担心、害怕、受害。然后到什么时候会为他们所扎的哀哭。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人最后会为人会哀哭的，第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就为所扎的哀哭，所扎的哀哭愁苦。好，好，然后再看，这是以色列人哀哭，对不对？好，然后再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第七节，约翰再讲一次，看哪、啊，他降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什么哀哭。所以刚才啊，我们会觉得很惊讶，这些人不信为什么要哭？这是啊，我们所觉得很惊讶的重点，对不对？很惊讶的重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会有一个里面的一个啊体会，就是耶稣是被他们杀的，因为刺他的人是多数。就是现代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不会觉得耶稣是被他们杀的。现代人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不会觉得跟他有关，知道吧？可是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就会知道这跟他是什么有关的。 不过那个时候已经，你说那时候赶快悔改，不来不及了，因为那是定罪的时候。好，
刚刚有一段啊，就是说，24章的第22节，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日子就是那个大灾难来的日子吗？
对。
那为选民的意思是不要选民受那么多苦吗？
就是为以色列人的缘故，神把他时间、以色列
人，就是为以色，所以那个大灾难的日子就会不会那么长，会比较短。是这样意思。
对。
因为我刚刚在想那个哀哭啊。因为我本来是想说，对啊，为什么要哀哭？不是人子来就是要很高兴吗？啊，但是后来想说，对哈、如果发生那件事情，就算我是选民，我也会面临那些事情。就是地震什么有的没的，虽然我是选民，我不是也一样会面临可能房子被摇，就是地震这样。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会被圣灵感动，他们会知道原来耶稣是被他们杀的。
所以这里的选民不是我们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人数已经满了。
所以22跟31的选民都是指以色列。
对，都是指以色列。好，因为我们以后再读启示录，我们会讲这个观念，因为所以我们那时候福音也要转给以色列人。
那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信基督，那为什么为他们的缘故日子要减少？
因为上帝的应许要成就了，然后神也其实主在这里讲了，已经先讲了，神已经把那个日子给减了。好，
所以
吹角了，吹角，对，因为号筒大声吹响，这就吹角节了。所以吹角节7月1号，赎罪日是7月10号。所以如果从圣经的日子去应验的话，从主显现告以色列人，全家悔改是10天而已。因为一个7月1号，一个7月10号。
什么叫
全家，
这是一个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对，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因为他们要哀哭一段时间，他们要为自己的罪痛苦。
你跟那地上万福都要哀哭，那我已经信基督了。我已经信基督，然后我也会哭吗？
不会，因为从圣经里面看的话，应该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应该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如果真的属基督的人，那我们如果基督还没有来，我们就死了，那我们会去哪里？我们会去乐园里，对不对？然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带来，所谓带来的意思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然后耶稣来的时候，地上属他的人会被提。
哦，所以他们不会临到大灾难的那些。
所以我们应当在最后面的大灾难，我们不会在当中。
哦，
前面我就不敢说。
啊，这里讲的是前面。这里讲的是前面还是后面？
这里讲的耶稣没有讲。因为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星星这个星势都要大震动。我换给大家看好了。啊，我们先看这几个哈，圣经里面啊，你看一下第启示录，我们讲启示录，我再跟大家交通这个。啊，掀开7印，对不对？第6印的时候，不是已经有这个样子吗？对不对？然后再来第8章第12节，天使吹号也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对不对？好， 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那么这个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再来他就讲到第九章十二节，第一样灾害过去了，还有两样灾怎样要来，然后再来讲第二样灾，然后到第三样灾，那就没了，知道吧？所以启示录这里讲的好，到的第十一章十四节，第二样灾过去了，然后再来是第三样灾后快到了，对不对？然后就把三个灾讲完，那就没了，就先天先地了。所以启示录没有讲这个部分，他没有讲，没有启示录这里，这里没有讲，这里讲没有很明确的讲，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讲，是哪一个时段，是跟这个马太这里对应的时段，到时候我会跟你们再翻那一段重新看。这边我们基督徒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属主的人，不用担心太害怕这些事，知道吧？对我们应该来讲，我们属主的人应该要不就被害死了，知道吧？因为从后面看的话应该是这样，要不然就被害死了，要不然就已经被提了，对，所以不用担心了。
所以人子来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地上还有基督徒的话，那些基督徒也不用担心，就
不用担心
被提，
直接被提，对，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到时候会怎样，知道吧？因为主在这里讲，他就讲你们要谨慎，你们要坚持忍耐到底，你们要祈求，对不对？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最要紧的，后面要讲的，梦到这些事情要什么？要警醒，后面整个就是警醒。好，所以
刚刚第十问的那个以色列神家得救的应许的经文，
好，那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应许，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好，二十六节讲。他在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得救？所以以色列会全家得救。
那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些以色列人他已经信了，他有算在外邦人的数目里面。
不算，不会不会，以色列人不会，不用担心。以色列人得救是上帝的恩，就是不会这样。我们外邦人归外邦人，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将来上帝还是照着他给他们列祖的应许，他们还是会全家得救。好。当我们明白，所以到这边为止的话，主就讲到，会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去想象的，知道吧？但是呢，不用担心。其实前面那一段话讲，会有这么多灾难，但不用担心；会有这么多逼迫，不用担心，知道吧？也不要紧张害怕，说是不是基督来你就会忽略，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是很明显的，是必然的。是不需要人特别跟你怎样说，不用。所以接下来就要讲，那我们要怎样？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发嫩长叶是春天，知道吧？他们从春天开始就发嫩，慢慢长出叶子，就进入到哪里？夏天。夏天，所以你们看见这一件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字都要怎样成就。所以这是一个末后的世代，末后的世代。那么主说天地要废去，他的话不能废去，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那么无花果树学比方有 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很单纯的比喻的说法，就是说你看到无花果树，看到它花嫩长叶，你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生存的环境越来越糟糕，对不对？然后人越来越违背圣经，然后呢越来越有这些稀奇古怪的事，那你就知道人子来的日子怎样近了。这是一种。第二种是看以色列，因为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先知常常用来讲谁？以色列。所以当你发现以色列重新花嫩长叶，所以你就知道夏天怎样近了。所以以色列从1948年复国，对不对？1967年得到耶路撒冷，然后现在美国又帮他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对不对？好，反正看起来川普是不怕世界乱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你就知道以色列人越来越起，这个国家越来越像以前的样子，你就知道什么？人子来的日子怎样近了。所以两种可能性，但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整个大情境里面都可以去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快到了，知道吧？但是一方面他告诉我们应该从情境中该知道的是这个，知道吧？我们该知道是人子的日子近了。那么不该知道的是什么？不要去猜哪一天，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死者不知道，耶稣也不知道，知道吗？这很奇特，只有谁知道？父知道。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人该知道跟不该知道的。该知道就是人子快来了，这个我们该知道。那哪一天来，这个不用知道。所以该知道的要知道，不该知道的不要去知道，要不然就会被骗，知道吧？然后呢，人不能够无知，无知。他告诉我们，一个人人没有这样子，就变成一个无知的人。所以他讲人子来会怎样，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就怎样，就是洪水以前人照常吃喝嫁娶到方舟的日子，他是不知不觉的，知道吧？所以越来越是变动，越来越是有这些迹象，可是呢，人多数世上的人是觉得不知不觉，知道吗？习以为常，然后呢，然后洪水一来就把他们冲去了。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好，40节讲到两个人取下一个撇下一个，推磨田里推磨还有这个其他经文有睡着，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讲到，这里讲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呢，这里就是讲到一个审判，你不知道，也有人讲这是背题，不过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这里就讲你不用担心，不用，不是不用担心，就是说这个日子一到，没有人是不知不觉的，来的时候你看到就会知道，不是都一样，有个被撇下，有的被怎样，被提，被取走。那么要怎样？所以42节讲要警醒，要警醒。所以后面就是讲警醒，所以后面就讲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清楚的一个时候，主时候你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个时候圣经用了好几次，都用贼做比喻，知道吧？ 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意思那贼不要，不是耶稣来是像小偷一样来，不要这样想。他的意思是说，是你想不到的时候，你知道他贼是在夜间来，但是呢你不知道夜间的什么时候来，对不对？所以夜间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世界的越来越往这个败坏走的时候，往动荡走的，往整个大环境的破坏走的，所以你就知道耶稣来的日子怎样近了，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你知道这是夜间，知道吧？对我们基督徒知道现在是夜间的时候，知道吗？好，我们现在是讲现在对我们的说辞，现在是夜间，夜间的时候。好，是我们在等候那个光明来到的日子。好，我们再来看，所以他要我们能够好好的警醒。警醒呢，后面就是讲第44节，所以你们要预备，要预备。预备的意思就是准备好，不是开始准备，就是你要准备好。那你，我们常常会说，没有开始准备怎么准备好，对不对？好，所以后面我们就要来看，准备好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所以这里讲的是，所以你们要准备好，不是你说那我要花多少时间准备，不是这个问题哦，知道吧？那你跟主讲，主啊，我没准备好以前不可以来哦，不是这样，准备好是心态的问题，不是事情做完的问题。好，可以吗？好，
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像我们，如果被假设我们在这个，我们后来被真的回到乐园的话，假设我们这一世看不到，就是没有不会经历到也许在那个时候，那我们那时候是在那个就一个地方乐园，那我们他这个警醒指的是我们现在，还是说我们在乐园？
现在
在现在到乐园都要，比如说我们在乐园的时候也要帮在地上的选民们为他们。
我们到乐园没事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在软弱的肉体里面，没事了，知道吗？我们现在会有问题是因为我们在软弱里面，没有这个肉体就没有这个软弱。
所以它这个指的是我们现在
地
上要时时要警醒。
对，
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刚好，因为耶稣再来看来不一定我们这个会碰到，
不知道，不敢说，因为以色列复国70年了，所以不敢说。
不是你刚刚讲说以色列回到原来的样子，穿什么？你说回到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意思？耶路回到他原来。
现在以色列还没有回到原来的样子，因为耶路撒冷是建圣殿的地方，所以以色列复国了，对不对？以色列得回耶路撒冷。可是耶路撒冷的最要紧的是圣殿山，还不是他们的。
哦，还在巴勒斯坦。
对啊，还没有圣殿，还没有。所以我不知道哪一天以色列人胆子很大，不是，或者说什么奇特的事。
所以他得回圣殿山是巴勒斯坦那块地，
就是要么金顶寺。金顶寺才是他们的最核心的标的，因为我们前面读过以西结嘛，圣殿要好了以后，神的荣耀会重新回什么？
圣殿。
圣殿。以色列人在等这个时刻啊，他们觉得神的荣耀离开还没有回来啊，他们要国家建造好，对不对？圣殿盖好，神的荣耀会回来。他们一直在等这个。那对我们基督徒看圣经，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回来，就耶稣会再来。
像我们就是看到这些末世的东西啊，然后就是看到圣经就是讲的，就是一直不断的小事大事一直在出现。那但是我们就知道这是末世的现象。那我们还，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要做什么，还是说我们也不用做什么，或是说除了祷告以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是说，因为比如说像有些社会体就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时候，那有些人出去抗议啊，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的，反正有的人就是觉得是不对的。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末世，那我们要怎么管他，或是不理他，或是怎么样的？
这就是一个。这个部分有几个，一个要紧的是，就知道每一个人日子不多，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跟我们有生命连结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人是哪些的？从我们在母腹怀胎的时候，所以跟我们关系很深的是母亲，对不对？是父亲，然后跟我们一同生活过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这些人，我们在他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些深刻的东西在，因为都曾经一起生活过一二十年，那。如果我们信主了，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的恩典当中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器皿，把恩典给他们，让他们领受上帝的恩。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能够做的是使我们跟我们有生命关系的人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得到福音。那第二个就是活在我们周围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们，抓住机会把福音给他们。那不一定有机会，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抓机会把福音给他们。那这些是让人真实的得到福音的好处。那第三个就是你就在看上帝有没有差你去做特别的事。像有些人神就差他去宣教，对不对？那这是特别的感动，在某一些族群里面去。那我们先做这些，那再来就是在我们的位置上，你刚才提到社会议题跟我们在社会的位置有关，社会的位置有关，所以社会议题的参与就看我们在社会的位置，所以有些我们就可以去参与，那有些就不一定可以也合适去参与，但是如果在你的位置上，那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比如说你是立法委员，那就不一样，对不对？你是市议员不一样，你是县市长不一样，那就跟你神给你的位置有关。大概这样想。
其实是那个忍耐，就是忍耐到底的就会得救。那个忍耐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很有一点点？其实也是接慧兰姐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有一点点独善其身？
忍耐哦，
我不太知道那个忍耐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又李哥，你又加了一个坚持，
对，
坚持就还感觉比较，对我来说啦，就会比较具体一点，知道坚持。圣经里面的教导，坚持我们自己的信仰。那可是忍耐，我就稍微觉得对我来说稍微有点，不知道忍什么。
忍耐就最主要的忍耐是你对信仰的坚持所带来在的所带来的那个情境，好，你去接受那个情境，这是第一步。好，就是你对信仰坚持。所以你会被放在一个情境当中，对不对？那你接受那个情境。第二个忍耐是在这个情境当中，你仍然以一个 蛮有盼望的方式去活，蛮有盼望的方式去活。比如说啊，你信主了，那你婆婆不是信主的，对不对？然后她就要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可是因为你的身份，你被放在那个情境，所以你就要去怎样，要逼着去配合她，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不会因为说我不想做，所以我就不理你，我就不做，你会在当中因着身份环境，你接受那个环境。但是你在做的时候，第二个你要蛮有盼望的做，就是说你现在虽然这样对我，但我相信有一天啊，你会生命会改变，会得着。
原文的解释我觉得还蛮好，因为它原文就是坚定不移站稳立场，这样子来支撑着让你在逼迫和患难中忍耐。所以如果简单的翻译是说站立得稳。
对。对。但是但通常我们啊不是对抗啊，大部分人啊不，我们不用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字，会用忍耐这样的字，因为它不是对抗。知道不是对抗，哎，
李牧师，你刚才讲那个说不是对抗，那譬如说，你嫁到那个婆家，
对，
婆婆，她就是有那个拜祖先的，
对呀、啊，
那个嘛哈，那早晚一支香，她想就叫媳妇每天，她媳妇是基督徒，你每天给我早晚一炷香，那说不要对抗，还是
不要对抗是。你可以跟婆婆讲，我会帮你点香，但我不会帮你拜。
这样可以是吗？
对啊。
点香，
就是说我可以帮你准备好，但我不会帮你做。
那点呢？
点就点了、啊。
不是自己去拜。
知道吧？跟点蚊香一样。
婆婆假如身体不好，都不能起来。
不管怎样，如果她讲很多事情的话。你可以想尽办法，但你不要帮他做这个。好，就是你可以帮他准备好，你可以说我都帮你准备好，对不对？然后最后这个事情我不能帮你做。然后他如果说为什么？你说我做这个事啊，不单单对我没有好处，对你也没好处。
不过有些婆婆是不讲理。
对，有些婆婆不讲理，不讲理又另当别论。所以你就如果婆婆不能起来，你也不帮她做，她又奈你何，对不对？那有一些婆婆是她会硬着用暴力或用武力或者用怎样，这个啊言语暴力是最常见的，但是言语暴力通常是怎样，有效才有用，有效才有用，言语暴力也是一样，有效才有用，对，那。没有效的时候，啊，会撑一段时间，但也会就会做改变。通常人要威胁人，就是想尽办法，那没有效的招式他就会换。然后啊，忍耐有个特质，因为你有一直有一个盼望是，上帝会爱他，上帝会怜悯他。所以我说的不是对抗，就在这里。比较，这是难的部分。人通常会觉得说，你这样逼我，所以我就忍耐。那这样子会让对方，啊，
得寸进尺。
对，但是如果他这样逼你，你仍然告诉他，哦，你会为他祷告，你仍然告诉他，哦，这样子啊会怎样？就是说。让他觉得说你会做，好，但是你做的目的是在做什么？这不一样，不一样。所以通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圣经里面在讲到忍耐的时候是讲智慧，这是雅各书讲的，我翻一下给大家看啊。刚才我要提的，我不可能啊，在各种情境都可以回答这些问题。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好，那我读第一章。 第二节到第五节，你看一下，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什么？忍耐，对不对？忍耐也当成功，成功就是完成，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讲，你们有缺少什么？智慧的，就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怎样赐给他。所以忍耐需要智慧，知道吧？需要智慧。所以你如果问说怎么做，我的回答不是好的，知道吧？因为怎么做并不符合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求什么？
智慧。
智慧。哦，这样了解。好，再来看第三章。哦，第十五节，雅各书。他说有一种智慧不是上头来的，雅各书在新约的后面，很后面，雅各书很后面，
二五二。
好，所以他这里讲有种智慧是属地的，属情义的，属鬼魔，我们不是这种智慧，知道吧？因为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有扰乱跟各样的幻事，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产生出纷争、扰乱、嫉妒纷争，这些人的聪明都不是天上来的智慧。我们要的是十七节，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然后使人怎样？和平。所以刚才我回答你的不是好的，知道吧？为什么？因为每一种做法在情境上都不一样，这只是某种人可能可以用，但是呢，我们要求上头来的什么智慧？上头来的智慧，第一个，你的心就会清洁，就没有杂乱，没有混乱，没有一些不好的念头。第二个就是和平，你的心就会平安。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当我们在忍耐的时候，要记得忍耐需要上头来的智慧，这样子我们的心是清洁的，然后我们的心是平安的，然后我们才有温良跟柔顺，然后才会对人有怜悯，有好的果子，才会带出和平，才会带出义的结果。好，这样要给你们参考。所以如果要问，通常就是祷告，因为他说你们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怎样疑惑，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给人一些建议，但是如果他说没什么用，那就记得跟他讲，我们一起，我们为你祷告。祷告不是把困难挪走，但挪走是大家皆大欢喜，对不对？可是对生命的帮助很小，知道吗？困难挪走对我们生命的帮助是很小的事，因为只是没有困难而已。那有智慧对我们生命才是帮助，为什么？因为它会结出义的果子来，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这才叫我们生命有成长、有领受、有得着。所以雅各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般人，我们常常会希望主啊，你把这个难处解决，解决就好像怎样，就没事了，对不对？可是通常不是这样，也不应当是这样。因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那如果上帝真的要把生命果子给我，就会把难处怎样留着，然后让我们得到属天的什么智慧。
我像这样情形常常会要很多嘛，我一个也算舅妈，他的孙子要娶媳妇嘛，那他 他的媳妇是基督徒，他那孙子蛮优秀的啦。他那个舅妈就说，他讲他是基督徒，他说我们家是拜拜的，你要拿香的，意思说嫁到他们家要就要拜。后来那女的还是嫁过来，可能就是有点委屈啊，怎么样，就照着传统的。
其实这些就，我们也不敢说怎样，不过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我记得，当你嫁过来，你真不拜，他又能怎样？你们说呢？会怎样？除了恶言相向，还能怎样？
那你？
其实人哈，人是这样的，你生活有很多的面相，但是不拜只是其中一项而已。生活还有怎样？很多。我们家，我们回来，我妈妈就很生气，你真的不拜哈，然后就很凶，我说不拜。然后他就一开始他就用很生气的方式对我，然后接下来就用眼泪对我，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人就是想就担心害怕，对不对？可是你他发现这些没有效的时候，但他同时会看你们家会怎样，比如说你孩子的样子，他说你要带去给人家收精，收精知道吧？好，就是下早了哈。那要去带写一些收金，我说不用，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觉得说你就是台湾话叫 TK 有没有？铁齿牙齿，铁的牙齿，然后那你就祷告啊，你不能让你孩子不好，他就说你看你不听我的话，对不对？那你孩子没事，他就没话讲了，知道吧？然后他会慢慢看你的孩子会怎样。你不做这些事你会怎样，对不对？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嘛，他看你会怎样，那他发现你也没怎样，对不对？他跟你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我们说没有关系啊。那一般来讲拜拜的人最怕死啊，死亡的事是他们最怕的，对不对？碰到有人死了，这个不能，那个不能，这个怎样，那个怎样，对不对？那他看我们 这些基督徒，什么都不怕，他就火大了。
可是像我妈妈，她看我什么都不怕，她也会说，啊，那是因为你们这样子，所以，但是我不是这样，所以我要怕，就是这个意思。
对，她会想办法解释她的行为嘛， 对不对？可是她会慢慢看到。以后他会慢慢会觉得你为什么你是真的不怕，然后再来看到你真的怎样，对不对？所以通常是这样啊，他要时间去经历，他们会再看，然后才会去想，这样子我到底我的信仰是怎样，所以我才会到最后才会问他，照你的信仰你要去哪里，你要吗？对不对？像以前我妈妈跟我讲说，死的时候不要给它烧，烧了会痛，对不对？那我说你那么怕虫，死了以后不烧，到时候长虫你不怕？对啊，就是你不要用你的想法，用他的想法走就好，对不对？你为什么怕烧？因为你知道本省人烧的时候就喊说火灾啊，赶快跑，对不对？那我就在旁边笑嘛。我就不是当场笑不行，这事后会跟他讲，我说火烧了都不知道跑，那你喊他会跑啊？用他们的想法想，你想想看，火烧你都不会跑，那我用喊的你会跑会吗？他们想，但是火大了就是不跟你说了。你用他的想法，你让他去想嘛，那你觉得烧了会痛啊，你烂掉生虫你怎样？你要吗？ 就我有没有跟你讲假的啊？事实就是这样啊，对不对？那你要吗？所以有些机会，通常我是先用他们的想法，就再想多一点点，这样就好了。那后面给他们自己去，所以他就慢慢会觉得说，他信的是很没道理的东西，他要自己认为没道理，知道吧？所以到时候他会讲，哎呀，不用讲那么多，人家都这样拜，对啊，对不对？他就人家都这样拜，那你就要再问他了，人家是谁？用他们的想法给他们自己去想就好，你不用替他讲答案，他就会知道，慢慢到最后他会觉得说，他想的是，他认定的是什么？是值得怀疑的，你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就不错了，值得怀疑，他就不会逼你拜的，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种东西值得怀疑。
信主之后隔多久
吗？很久哦，我从民国75年回来，那时候我们小孩已经大的已经3岁半了，跟他说要为阿公阿妈祷告，对不对？那我妈妈到2007年才信主，哎，对不对？1986年到2007年多久？21年。所以我小孩后来10几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就是他就会觉得说，怎么祷告那么久，10几年了呢？对啊，他会觉得说，到底要祷告到什么时候？10几年已经很久了，对不对？然后跟他们每次都跟他讲说要为阿公阿妈祷告，他会觉得10几年了呢。对啊，所以21年。然后我妈妈信了以后，我爸爸又等了1、2、3、4年吧。还有机会哈。
所以还要等好几年，已经过去了19年。
啊，不，有些时候，当我们也不知道快的时候就很快。好。我们再来读下面，下面我要跟大家谈啊新的贝妥，新的贝妥我们先看45到51节，我来读啊。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好，这是第一个讲为什么要贝妥哈。这里告诉我们几个，因为神要我们做忠心有见识，忠心有见识哈。忠心的意思就是忠于神的托付，知道吧？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忠于那一个托付，忠于那一个托付啊。圣经的忠心跟这一个我们中国人的忠心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的忠心是尽本分，尽己之为忠嘛，对不对？好，那圣经的忠心比较不是这样。圣经的忠心是你忠于所托，上帝托你的，你忠于他，知道吧？忠于那个托所托的。所以在我这样子看例子，你们能不能想？在欧美的基督教的文化的国家是这样，你的部队出去作战，对不对？然后你最后打败了，他们会投降。那中国人投降是什么？不行，因为投降就表示你还怎样，还没有尽到你所有的。所以的话，你要尽到所有，你最后就要怎样？哎，到最后死掉，就代表你怎样？尽忠了，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差在哪里？一个是用自己做本位， 我终于所托，所以我负责，所以到最后 我死掉。所以一个是为自己，一个不是，一个是为托付，就我奉命来打仗，可是到最后 我尽全力打，打不赢了，对不对？好，我投降。为什么？因为我让这些人不用死掉。嗯，这样知道吧？知不知道这个差别？所以他们强调的是你尽你全力去做，那做完了你就完成了。所以你不是把焦点放在什么自己，焦点放在你托付我这件事情是你。所以神托给我们，我们做父母的不是说 我孩子啊一定要怎样怎样，然后我最后怎样怎样，所以不是把我们的命都到最后都摆上去，就表示说啊我们就终于所托，知道吗？我们是求主帮助我们有那一个用心在那一个托付上，这样了解吗？好，然后最后成与不成，只要我们全心全力摆上，最后我们是交给什么神。所以 这有一点点差别，能不能体会到？所以欧美的人他们最后会投降，投降不是一件羞耻的事，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在意的是我在打仗的时候我没有尽全力，如果我尽全力了，那最后的结果 就不是我的那个什么责的，知道吗？比如说你今天去赛跑，你不能说你没有跑到第一名你就是输，知道吧？因为你的本事只能100公尺跑12秒，你就跑到 11.9 秒，那已经怎样？超过了，对不对？那你别人跑11秒，那你不能说啊，你就自杀算了，对不对？不需要自杀，懂我的意思吧？简单讲就是这样。因为所以我们一直教孩子会错在这里，就觉得说他一定要考得非常好，考到第一名，对不对？可是第一名只有几个，一个啊，所以他重点不在这里。如果你可以考80分，你考到80以上，那表示怎样？你已经尽你的全力，而且做到最好的，就应该给他鼓掌了，知道吧？如果你的程度是90，那你考85，那一个程度是70，考80，对不对？哪个好？但是70考80的好啊，因为他怎样？尽力，而且超过他能够达到的，这样懂吧？所以，
可是李哥，对不起，实务上这个很难运作啊。
不，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想办法帮我们的孩子，这样子他对自己有一个肯定跟安心。好，然后呢，他就会一直朝向那个一个方向去走，然后他就会拿捏的稳。比如说我现在问大学生最大的困难就是，你们大学要毕业了以后做什么？不知道。好，那大部分都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不知道，因为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啊，他也不知道他的能力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特质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优点在哪里，他能够做到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他就看别人去哪里好，他就要跟着去啊。所以通常如果我们可以是帮助孩子，是你告诉他，你有很多科在读，那这一科你就觉得说，哎，你花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可是你读得很好，那你就会跟他讲你觉得你的程度在哪里。因为你爸妈，我通常我这样问孩子是为了帮孩子知道他知道他自己，对不对？比如说你觉得你我看你、哦、那我觉得你程度应该比这个好、哦、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然后他试了以后发现真的是这样，所以他慢慢对自己有什么有认识，对不对？然后你就告诉他，你也不用跟他说你每一科都要考100，知道吧？了解吧？但是他会觉得他应该可以考多少，他就会去努力做到，你就说哎不错，然后他慢慢认识自己，然后知道自己能够做到哪里，所以这样子长大以后 通常我会问孩子需不需要我帮你，他说不需要，那我就让他做得到。他只要说不需要，就代表他怎样，他衡量过估计过他可以这样。但是我们通常怕老师责备他，然后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就很担心。但是通常我们给孩子是至少从我们这边给他一个我认为是正确的肯定跟支持，然后他可以慢慢去面对。那如果一个孩子跟我说他现在成绩是很差，对不对？比如说他现在别人考90，他只考60，是不是差30分？那我说你还有3年呢、啊。那如果你一年进步10分，那怎么可能？那一个月进步1分呢？一个月进步1分，他觉得就可以了，知道吧？可你看，一个月进步1分，一年12个月就进步12分了，3年就36。所以它是一个体会，生命就是我们通常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别人比我们好很多，我们就现在就可以跳到那里，那不一定是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优点或者我们的特质，我们慢慢去做。所以这个叫忠于神所托，这样可以了解吧？好，这叫忠心，忠于神所托。第二个是有见识，见识就是说你能够分辨以后做那个智慧的选择。所以我们教对自己，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是忠心有见识，就是我忠于神托付我这个人，然后我也能够有智慧去做一个对的选择。这叫见识，不是是那你要做对的选择，你就要知道的广嘛。考虑的部分是考虑对的部分，然后还有重要的是要做选择。你不能知道了，都想好想了，但是不做选择，也要能够做一个选择。这样知道吗？所以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其实是神的仆人，也就是管家，管什么？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人，管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聪明智慧，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许许多多东西。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管家，管上帝给我们现在有的。那如果我们不好好用它，就会过去。时间不用也会过去，对不对？那你不去预备自己也会过去。就是现在人常讲的耍废，有没有？耍废就是你也可以耍废，就是时间就过去了，对不对？你也可以不做这个事啊，然后你给自己一个学习的目标啊，对啊。这个很好玩呢。如果你想，你说好，我不会弹钢琴，那我给我自己2年的时间，然后一天半小时，这样会怎样？
就会弹了。
2年以后会怎样？一定不一样，对不对？其实只要一天少耍费半小时就可以。对不对？然后一个简单的 keyboard 应该不要多少钱吧？我印象中
有很便宜的啦，2-3千。
对啊，其实你前面半年就买一个很便宜的，然后教会那么多人会，然后你只要教你一个礼拜教一个和弦就好，一个礼拜教一个和弦，那你一个月就多少？4个和弦就可以弹一个调子的歌啊，对不对？没错吧？
没错，
没错嘛。3个月就12个和弦，
够了。
啊，对啊，所以你简单想起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 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不是要到很好，但是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这就这个某种程度就是思考。那见识是你能够做选择，知道吧？比如说你从你这个人，你往过去看，往前头看，那你觉得你的生命怎么应用，这就是见识，就是见识。你可以，你要怎么样去做，因为你现在能做的跟五年要做的是不一样，不一样。你现在要做的可以做的跟五年以后可以做的不一样，但是这从现在到五年以后，你有五年的时间让你不一样，让你不一样。所以那你也，我们也可以跟就什么都不做，那五年我们还是这样，所以五年以后可以做的我们还是不能做。但你也可以现在开始变，五年以后你就会不一样。但前提是要你觉得你，那你可以去试，你可以去尝试。所以这叫忠心有见识，忠于上帝所托的，然后求神给我们，总是在当中有那个智慧去做分辨，去做选择，去采取行动。因为我们都是管家。好，然后管家在做事情的时候，他说你管理家里的人要按时分粮，知道吧？按时跟分粮用这四个字就来讲那个智慧，知道吧？你要按时候给，然后按需要给。所以我们管理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管理上帝托给我们也是这样，按时分量。你要认识，然后你按时候去给，然后 你要用心的去做，那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的主人要派你管理什么？圣经的有一些话很难去想象。上帝说，主耶稣说，我们要跟他一起同坐在宝座上，我们难以想象。管理一切所有的，我们也难以想象。那你想想看，如果上帝不要说管理一切所有的，就把他有的分一点点给你，你会怎样？你就管不完，对不对？你跟上帝说不要那么多了。这不，他是重点是讲那个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将来可以有生命去承受更多的人，生命去承受更多。那如果是恶的仆人，就是想主人来的迟，然后呢动手打崇拜跟酒醉的一同吃喝，就是享受，然后呢欺负人，然后主人来的时候会怎样？把他腰斩了，有没有？小字写把他腰斩，然后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哀哭切齿。就这些话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腰斩也好，同罪也好，哀哭切齿，就是哀哭切齿，就是懊恼懊悔，就是对自己没有抓到上帝给的机会，然后在当中觉得自己实在是很无知，知道吧？好，所以这三个连在一起，前面就讲到，有些我们该知道，有些我们不用知道，还有不要做无知的人，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用心的人。好，
这个很可怕，那个重重处置啊，不是腰斩，这样我们想这样就好。它原文是切成碎片，好可怕。这其实是很重的话。
其实它就是灭，其实某种程度讲就是灭亡。所以这里就是提醒我们了，其实我们就会变成失去了失去了，就蛮可惜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是面对末后的时候，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一章讲的，人常常问什么时候，那 要回答的是，那个时候跟我的关系是什么，那才是重要。那如果要知道那个时候跟我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就知道现在跟我的关系是什么。现在，好，现在，啊，我们都会有难处，我们都会有错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但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在当中，啊，被提醒，然后在当中啊被改变。好。
几个四十五节按时分粮给他们啊。
嗯。
如果属灵一点，可以说那个粮就是那个灵粮啊，就是我们从上帝那边得到的，然后再去分出去给人。
对，从这个部分就是看我们的，我们所托被托的，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被托的不一样。
如果上帝把我表妹托给我，我有没有按时分粮给我表妹？
那就祷告啊。
就很久没联络，就会想说，那那个粮有那种，
就是按着他生命的需要，
嗯，
你要给他。
他那个按时，我虽然没查到，不过他的英文是讲说 at the proper time， 就在合适的时候。对，也不是说很久没联络没关系，但是你有在合适的时候把话语分享给他。
嗯。不能把他遗忘。
没有啊，忘不了。只是有很久没联络，会有时候会心虚。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几个，忠心跟见识，后面我们会看到其他的，我们先放在心上。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在最后橄榄山上的讲论里面，你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常常想知道环境的情境，但要紧的乃是在我们的心如何。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个末后的世代，越看到这世界的光景，我们就越加的能够在你面前谨慎，也在里面啊坚持我们所信的，对你的话有领受与得着，也在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啊，成为一个忠心啊有见识的好管家，总在啊所遭遇的事上警醒。感谢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你，因为知道主啊，你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也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彼此提醒，我们互相劝诫，也在当中彼此勉励，一同来走这属天的路。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信得过你是那信实的主，你保守我们，成全我们，也在当中蒙你自己来使我们在一切的事上经历你自己的厚恩。主，我们感谢你保守眷顾，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